附录：前世今生采访录，有关心绕堂科的采访之一。采访对象：心绕堂科的父母。采访人问：那个叫心绕堂科的男孩是你们的儿子吧？母亲答：是。采访人问：我听其他人说，这个孩子曾经能够记忆前世，是真的吗？母亲答：是的。采访人问：请你们将这个孩子能够记住前生的各种事例，比如你们所听到的和看到的情况，既不要缩减，也不要夸张渲染，如实地讲给我听一下好不好？母亲答：好的。采访人问：那么在他小的时候曾说过哪些有关前世情况的话？母亲答：孩子告诉我们，当他是中阴身的时候，他首先去了前世的哥哥家，但是他家没有人出来帮他拉狗，更没人理他。当时我恰好与他现世的哥哥一起赶着几头牛，他看见以后就跟我一起回到了家。当我们问他为什么来到我们家时，他说：我看到你每天早晚收拾牛粪太辛苦了，就准备来帮你干活。采访人问：哦，他是说来帮你干活的吗？母亲答：是，是这样。采访人问：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小孩有多大？母亲答：大概两三岁，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采访人问：这些话是他主动对你们讲的，还是你们问他的？母亲答：是他自己讲的。采访人问：还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呢？母亲答：还有一件事，他前世的大儿子是一个出家人，名叫次扎，他十分疼爱这个儿子，在他出生的时候，次扎已经还俗了，所以在他刚见到次扎的时候，他就显得不太熟识，并说道：我的大儿子是个出家人，我自己的哥哥也是一个出家人。一次当他从学院回来的时候，西绕堂科看到他，就高兴地说：我的大儿子来了。当时小孩子只有这么高，他跑到我哥哥旁边看了看他的脸，仿佛又觉得不是，就往回跑，过了一会儿又不甘心地跑回去再看。采访人问：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是出家人吗？母亲答：是的，是个出家人，虽然他自己真正的儿子已经在他去世之后还俗了，但他并不知情，所以当这个出家人从远处回来的时候，他就误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才来来回回地跑过去看，其实那不是他的儿子，而是我的出家人哥哥。后来大约三四岁的时候，在没有任何人介绍的情况下，他仔细辨认了次扎的相貌，就认出了前世的儿子。采访人问：是小孩子自己说出他儿子是出家人的吗？母亲答：就是他自己说的。采访人问：你们谁也没有问过他吗？母亲答：谁也没有问过，包括他中阴身时候的情况我们也没有问，都是他自己说的。采访人问：小孩子还有什么其他记忆前世的例子？母亲说：还有，我有一个奶桶钩子，上面的图案已经被磨光，有一个脚也折断了。一次在我绑腰带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钩子，就说：这肯定是我的，然后就抓住不放，我不给他他就大哭，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从此以后无论他去哪里都带着这个钩子，还时常对这个钩子说话，吃饭的时候他就把这钩子搁在旁边，一边吃一边看着他，走路的时候他就把钩子勾在自己的手指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把钩子放在枕头边上， 他能认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我想他前世的奶沟也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但我们没有把那个钩子拿来给他看过。如果看了的话，我想他应该能认出来。采访人问，别的例子还有吗？母亲答，他还认出了他前世的那些姐姐，他说他前世有五个儿子，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我死去的那个姑姑西绕唐科的前世就是有五个儿子。采访人问，其他还有没有类似的例子？母亲答，他的大儿子他已经认出来了，下面的两个儿子后来他也认出来了。当时我们住在公路下边，他前世的两个儿子正在公路上骑摩托，他看见后高兴地说，我的两个儿子来了，一边说一边往公路上跑，却没有追上，就哭着回来说道，他们两个的确是我的儿子，但他们却不理我。我们没有将这件事讲给他们听，他们也没有过来看过。采访人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母亲说，小孩子还说他前世出嫁时家里陪嫁给他一匹红马，其中有一只蹄子是白色的，那匹马在山上的时候不好捉，捉到以后却变得很安稳很老实，后来他把它送给了他前世的公公。这件事如果问问他前世的姐姐阿雅就应该很清楚了。采访人问，阿雅知道这件事吗？母亲答，知道。采访人问，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母亲答，那年我们修了一间新房子，正在安装新钢炉的时候，小孩子忽然高兴地在外面叫，并且叫我们出去。当我们出去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他前世的两个姐姐来了。小孩子抓住他们的手，把他们迎了进来。等钢炉装好后，大家吃了一些东西，然后坐在毡子上聊天。小孩子问他的姐姐，我在你们那里寄养了一头奶牛，现在还在不在？他前世的两个姐姐故意问他说，你的牛放在我们两个中谁的家里呢？小孩子指着其中的一个姐姐说，就是放在你家里。他前世的两个姐姐当场就哭了起来，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两个姐姐是第一次来我们的新家，所以给我们带来了一盆水果，但因为伤心，走的时候连盆子也忘记带了。他们临走时叮嘱孩子的爸，让他一定带孩子到他们家去，牛还在，现在应该还给他。但是牛寄放在他家的那个姐姐去年因为拖拉机翻车，人已经死了。采访人问，是在没有任何人介绍的情况下由他自己认出两位姐姐来的吗？母亲答，对，就是他自己认出来的。他前世的姐姐要来的时候，他好像有预感一样，很早就出去看。还有，我们家有一匹马生了一匹臀部是白色的马驹，这个小孩曾说，等这匹小马长大以后，他就骑着它到那个寄养牛的姐姐家把牛要回来，但那匹马后来被牛给顶死了。后来母马又生了一匹小马，小孩又说他要骑着这匹马回他自己的家去看公公，因为公公已经很老了。前世的那个女人去世的时候，她的公公已经快80岁了，她曾经发心要在公公80岁的时候到庙里去举行一次佛事，但事后不久这个女人就死了。小孩子虽然没有提到做佛事的事情，但他却时常唠叨公公很老了，一定要回去看一下。但这匹小马后来也死了，小孩子也因此而有点失望。采访人问，后来有没有再提到回家的事？母亲答，后来他又说他家里有几只山羊，并告诉我们他前世的家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丈夫也知道。父亲答， 他前世家的房子在一个顶上很平的山坡上。采访人问他几岁时就开始不再提前世了，母亲答，十一二岁的时候，后也就是那两匹马死了之后，他有点失望，就不太提前世的事了。采访人问，之前提到过上世家里的事吧？母亲答，提到过。采访人问，常常提起吗？母亲答，常常提起。那个女人去世的时候，我和我丈夫虽然已结婚，但她却从来没有见过我丈夫，因为相互之间住得比较远，所以是陌生人。小孩出世以后也不认识我丈夫，完全把他当成陌生人一样。采访人问，孩子前世的那个女人没有死之前，你是不是还没有去她家？父亲答，去了，却没有见过那个女人。采访人问，今世她出生以后是不是不认识你？父亲答，不认识，完全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却经常跑到母亲跟前。采访人问，他对你有没有像儿子对父亲一样的感情？父亲答，没有，他根本不理我，我抱他的时候他也使劲挣扎。采访人问，他不认你是父亲吗？父亲答，不认。母亲答，他只关心前世的那些亲戚。父亲答，他确实把我当成了一个生人，从不愿在我怀里，只想往他母亲怀里钻。我们的其他孩子都不是这样，而且他一天也不愿意和我一起睡。每当我们在一起睡的时候，他就会哭着跑到别的地方去。采访人问，孩子的前世与你是什么关系？母亲答，是我的姑姑，她很关心我，我们是在一个帐篷里面长大的。采访人问，你们听到这些以后，认为她的确是你们的姑姑转世吗？有没有怀疑的成分？母亲答，没有任何怀疑，我的确认为我的姑姑已经来到我的家中，因为当年有一次她来我家做客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有180头牛，有一天早晨他从门口看到我在处理牛粪，就说，我来帮你处理吧。我说，不用了，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吧。下午他转神山回来，又看到我在收拾牛粪，他又说，我来帮你收拾吧。我还是说，不用，我一个人能收拾，您还是休息吧。就这样，我始终没有让他帮忙。后来小孩子出生之后就对我说，他是来帮我处理收拾牛粪的。采访人问，他上一世的丈夫是牧民还是农民？母亲答，他先后出嫁两次，他的第一个丈夫是农民，大儿子是第一个丈夫的孩子，也就是刚才说的次扎。他的第二个丈夫是牧民，当他再次出嫁的时候，把儿子留在了自己的娘家，是他的姐姐阿雅帮他带大的，他一直有一种歉疚感，所以就特别关心他。后来他看到其他的儿子，也就是那天追摩托车没有追到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希望儿子们能来看他，但最终一个也没有来。采访人问，他是不是不太关心其他的儿子？父亲答，是，他一共有5个儿子，那天追摩托车虽然没追上有点难过，但后来也就不太在乎了。采访人问，只是特别关心刺扎吗？父亲说，是的，因为他从前抛弃过他。母亲答，还有当那个女人生病的时候，曾给他哥哥，也就是刺扎的舅舅说，我这个病可能治不好了，如果有什么不测，刺扎的事就全部托付给你。采访人问，你们有没有给那个女人的丈夫家说过这个小孩是她的转世？母亲答，没有。采访人问，为什么不对他们讲？母亲答， 一来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远，沟通起来也不方便，二来是因为我们家比较穷，财产牛羊都少。如果我们说孩子是他的转世，好像是在向他们索要东西一样，因此就没有讲。采访人问，后来他们家知道吗？母亲答，也许知道。采访人问，如果他们知道，也肯定是小孩子自己说出去的，除此之外你们没有讲过是吗？母亲答，是的。他前世有五个姐妹，即使他从很远的地方看见他们也认识。采访人问，是不经别人介绍自己认出来的吗？母亲答，是。采访人问，他前世的家人承不承认这个孩子是前世那个女人的转世？母亲答，他前世的家人当中，小孩见到的几个人，包括拉日姑姑、阿雅姑姑、刺扎、我哥哥，他们都见过这个小孩，也和他谈过话，所以承认，没有人持怀疑态度。其他人我们没有问，所以不知道。有关西绕堂科的采访之二，采访对象刺扎。采访人问，据说他们家的小孩西绕堂科是你去世的母亲转世，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刺扎答，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因为他认出了一些东西。采访人问，在他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见过面？刺扎答，我们见过面。采访人问，见面的时候他有几岁？刺扎答，大概是三岁。采访人问，他说了什么能让你相信他是你母亲转世的话？刺扎答，我问他认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我又说出我的名字，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他说认识，他是一个出家人。我以前是一个僧人，后来还俗了，这是我相信的第一个原因。采访人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刺扎答，另外我曾问他，你前世家里还有什么牛羊之类的东西？他回答说，有一匹马是红色的。他家确实有一匹马，每次他回娘家的时候都骑回来。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那匹马死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见过那匹马，这是我相信的第二个原因。采访人问，在他出生之后，直到与你见面之前，有没有去过他前世丈夫的家里？刺扎答，从没去过。采访人问，他有没有可能从别的地方听到他家里有一匹红马的事情？刺扎答，没有可能，谁也没有讲过红马的事情。采访人问，还有别的情况吗？刺扎答，大概没有了。有关西绕堂科的采访之三，采访对象前世妹妹。采访人问，听别人说你去世的姐姐东摩措的转世是堂科，你有没有听到或看到过她是你姐姐转世的事例？妹妹答，在东摩措去世不久，白马登布活佛曾经告诉过我，那时候庙里正在建佛堂，如果我能发心为东摩措给佛堂大殿供养一根柱子的话，我的姐姐就可以转世为男孩。听了这话，我就用1000块钱为她买了一根柱子供养佛堂。后来我到那个小孩子堂科的家里，小孩对我说，她是我姐姐的转世，说完就忙着找东西送给我，最后找来一件自己的内衣，之后就一直坐在我身边不走。小孩子又说，他在那个时候中阴期间去过我哥哥家，但我哥哥的家人没有理他，他找不到别的去处，于是就来到现在的家。他还告诉我说自己有好几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叫刺扎， 因此我认为他应该是他的转世。采访人问，他说过去你哥哥家而没有人理他的事情，是不是在他没有投生之前的事？妹妹答，是。在去投生的路上，那时候应该说是灵魂吧，他说当时没有找到别的去处，才去到他们家。当时他年龄很小，却能将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小孩能够这样，所以我认为他是我姐姐的转世。采访人问，在他周阴身时不理他的那家人与你是什么样的关系？妹妹答，是我最小的哥哥家里的人。小孩说当时他去了多依爸爸家，很多人都把我哥哥叫做多依爸爸，所以他也这样叫他。采访人问，当时他有多大？妹妹答，好像是3岁，刚刚会说话的时候。采访人问，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对你说些什么？妹妹答，他说我是你姐姐的转世，并跑进家里到处找东西送给我。我那次是下午到他们家，第二天上午回去的，他一直坐在我身边不走，还说要去我家，我是哭着回来的。从此以后我就不再为我姐姐的去世而伤心了。采访人问，他送给你的是他的衣服吗？妹妹答，是他自己的小衣服，还有碗和小鞋子，而且还把小衣服盖在我的背上，他还到处找东西来给我。采访人问，他是不是把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给你？妹妹答，是。他前世在丈夫家的时候也经常说，你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并经常找东西给我，包括他自己的旧衣服、戒指之类的东西都给过我。他死了以后，我老是梦到他，心里放不下，就很想去问活佛，但不知道怎么问才好，因此就去找到白马登布活佛的一名叫拉教的侍者，请他帮我很仔细地问一下白马登布活佛。登布活佛说，他现在还没有投生，即使投生的话也是寿命很短，如果供养佛堂一根柱子就可以投生成一个男孩子，而且没有受障。我于是就供养了一根柱子，之后就再也不做这样的梦了。后来我听说雀丹家的小孩是我姐姐的转世，我就买了一些糖去看他。采访人问，你专门去看他是不是你姐姐的转世吗？妹妹答，是的。我到他家的时候，小孩他非常高兴，到处找东西给我，他对他妈妈说，这是我的妹妹。当时我很伤心地哭了，我问他，你可能是我的姐姐，但你能告诉我你有几个儿子吗？他好像回答说有6个儿子，当时他说得很清楚，但是现在我有些忘了。他还说他的大儿子叫刺扎，当时小孩子刚刚学会说话，词语不是很清楚。第二天我要回家的时候，他怎么也不让我走，非要跟我一起回家不可，但因为他当时太小了，所以我还是没有带他回家。采访人问，他说过刺扎是他的儿子吗？妹妹答，他说刺扎是我的大儿子，达拉是我的小儿子，我还有其他很多的儿子。我知道他的小儿子叫达拉洛布。采访人问，他说不出来全名吗？妹妹答，后面几个字说得不是很清晰，虽然他年龄很小，但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采访人问，他有没有说他要见其他的儿子？妹妹答，我在的时候他没有对我说，不知道我走了以后有没有说。采访人问，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他的家人介绍的，还是他自己认出你来的？ 妹妹答，是他自己认出来的，他跑着来迎接我。采访人问，是不是一见面就认出来了？妹妹答，是的，他那时候很小，还不太会走路，有时会摔倒，但还是踉踉跄跄地跑着出来迎接我，看起来很可爱。采访人问，你去是为了看她是不是你的姐姐，你回家的时候心里是怎么认为的？妹妹答，我认为肯定是，根本没有不是的可能。白马登布活佛也曾经告诉我，他会转世成男孩，而且会投生到某个亲属家里。他去世之后，我经常因为想念他而哭，甚至供酥油灯的时候连眼泪都滴到灯里面去了。从那以后我就放心了，再也没有哭过。有关西绕堂科的采访之四。采访对象大姐。采访人问，你叫卓措吧？大姐答，是。采访人问，你有一个曾经去世的妹妹转世为雀丹家的儿子，是有这种说法吗？大姐答，有。采访人问，那你有没有听过或见过能够证明她是你妹妹转世的事情？大姐答，台西村有我的另一个妹妹，她曾经和我一起去她家时，她跑来迎接我们，还叫她的父母也出来迎接我们。与我一起去的那个妹妹，在小孩子出生以后一直没有互相见过，小孩子却抓住她右面的袖子，非常的高兴。当时她家正在装钢炉，我们进去后坐在她家的坐垫上，她对我妹妹说，我曾经在你家寄养过一头母牛，现在还在吗？我妹妹问她，什么样的牛？她回答说，是一头白脸的母牛。他说，牛还在，你以后和你的父亲一起来我家，我还给你。小孩子说，如果牛在的话，我以后会来的。采访人问，这是跟你一起来的妹妹与她的对话吗？大姐答，是的。采访人问，是有一头母牛寄养在她家吗？大姐答，她说是寄养在她家里，但我不知道。采访人问，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小孩子跑过来抓住了你妹妹的袖子吗？大姐答，是，当时他们家的狗叫得很厉害，他跑过来先抓了我一下，然后跑过去抓住我妹妹的袖子。采访人问，他是自己认出你妹妹的呢，还是别人介绍给他的？大姐答，是他自己认出来的。采访人问，小孩子还说过别的话没有？大姐答，他对我说，我是刺扎和达拉的母亲，是你的妹妹，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还说他曾经有一匹红马，但还没有见到过。采访人问，红马是谁给他的？大姐答，红马是我母亲给他的陪嫁。采访人问，那时候那匹红马是不是还活着？大姐答，我不知道，红马在她丈夫家。采访人问，在你们见面之前，小孩子有没有可能从别的地方知道陪嫁的事情？大姐答，可能没有人跟他说过。有关西绕堂科的采访之五。采访对象堂科。采访人问，你叫什么名字？唐科答，唐科。采访人问，是叫西绕唐科吗？唐科答，是的。采访人问，我听别人说你小的时候能够记忆前世，是不是真的呢？唐科答，是真的。采访人问，现在还记不记得？唐科答，不记得了。采访人问，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吗？唐科答，对。采访人问，你认真地回忆一下你小时候记忆前世的事情，看能不能回忆起来。唐科答，不能。 采访人问，你父母告诉你的关于你以前记忆前世的事情，你现在还记得吗？唐柯达，不记得了。采访人问，有关前世的事情，在现在的梦里有没有梦到过？唐柯达，也没有。有关菲罗的采访之一，采访对象，前世的朋友拉玛。采访人问，有关菲罗能够记忆前世的情况，听说你比较了解，你有没有听到或看到过能够证明他是你认识的那个汉人转世的事例？拉玛达，我们认为他确实是那个汉族人的转世，那个汉族人叫李宗春，是个倒班工人，也是我的熟人。这个叫菲罗的孩子刚刚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煮了羊蹄和羊头给他吃，他却说，我是汉族，汉族是不吃羊蹄的，说完就把羊蹄扔了。我们问他，你怎么会是汉族呢？如果你是汉族的话，又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呢？他回答说，他们家曾答应过要给我一坨酥油，我是来拿酥油的。我去世的叔叔，也即小孩的父亲，的确跟他说过，我给你一坨酥油，你放假的时候过来拿。还有，我家附近有一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老家在达日县，道班上曾经发过一套运动服，那个汉族人以40几块的价钱卖给了他，在钱没有付之前，汉族人就死了，因此小孩就说他还要取卖衣服的钱，当时他说得很清楚。还有，他前世的时候经常来我们家做客，现在这个孩子也经常来我家，即使待很久也不愿意走，直到晚上他父母来找他才被追回去。我们曾问他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他说他家在西宁，有3个子女，此说法与其他人的有所不同。我们又问他上一世是怎么死的，他说是在黑土山蹦蹦车及农用车翻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油桶掉下来打到他的头上，然后他就睡着了。这个孩子叫菲罗，亦即猴年，因为他是猴年生的，后来大家都叫他汉猴，直到现在大家都还这样叫他。采访人问，这个汉人是在附近的道班上班吗？拉玛达，是。采访人问，他是怎么死的？拉玛达，道班快放假的时候没有煤炭了，因此他们就坐车到县城去拿煤炭和柴油，在回来的路上翻车了，当时他坐在车厢里，翻车时有一个柴油桶掉下来打到他头上，他就死了。采访人问，当时车里有多少人？拉玛达，驾驶室里有一个驾驶员，2个汉族女人以及一个汉族男人，一共4个人，车厢里有2个人，回来的时候为什么翻车我不清楚，这个汉人当场就死了，另外一个人送到医院3-4天后也死了。采访人问，司机叫什么名字？拉玛达，叫小韩。采访人问，司机死了没有？拉玛达，没有死。采访人问，现在还在吗？拉玛达，现在还在。采访人问，那个汉人的死亡与这个孩子的出生之间有多长时间？拉玛达，时间不长，好像不到1年。采访人问，他第一次说自己前世的事情是从你们那次煮羊头和蹄子开始的吗？拉玛达，是。他告诉我们说他是附近倒班的，还经常说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他曾说过，他把鞋和袜子洗了以后放在倒班里晒干还没有取， 所以他要去道班拿鞋和袜子。我们住在公路边，经常有车辆来来往往，如果是其他的车，他不但不怕，而且经常要爬到车上去，只有看到道班的蹦蹦车时，就显得非常害怕。每当他调皮的时候，只要我们说要他好好坐着，不然就将他放到道班的车里，他就根本不敢起来。后来我们还问了他很多事情，因此他的确是道班的那个汉人。采访人问，答应给他酥油的人现在还在吗？拉玛达已经去世了，他是我的叔叔，也就是小孩的爸爸，名字叫有宁。因为小孩常说他答应过给他酥油，于是我就问我叔叔，你是不是答应过给他酥油？叔叔说，是的。好可怜啊，现在他是来拿酥油的。当时我还给叔叔开玩笑说，那你把酥油给他，让他走吧。采访人问，刚才说的那个买他衣服的人叫什么名字？拉玛说，叫索朗。采访人问，他现在在吗？拉玛答，他已经死了，他的一个大哥现在在果洛州的草籽厂工作，现在还在。采访人问，小孩子说他卖给他衣服的事你知不知道？拉玛达，他的确卖过，我们沟里有七八户人家，没有一家不知道这件事。衣服是一套运动服，卖了四十几块钱，我们还亲眼看见过那个人穿着那套运动服。采访人问，孩子说自己是汉人的事情是经常讲还是偶尔讲？拉玛达，经常讲这件事情，他还讲了很多汉族的生活细节，有时候我们听烦了就不愿意再听，有时大家心情好的时候就逗一逗小孩，问他前世的事情。从会说话到上学之间，他一直都在说这些话。采访人问，他说他是汉族人的转世之前，有没有人在他能听到的地方讲过关于汉族人翻车死去的事情？拉玛达，谁也没有讲过，即使讲过，刚刚会说话的孩子也不懂得说出这些话来，就算教给他说这些事情，那么小的孩子也学不会。采访人问，他刚刚学会说话时说得流不流利？拉玛达，虽然能够表达清楚，但是他的逻辑思维还不是很完整，只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采访人问，现在他还说吗？拉玛达，不说了。采访人问，他几岁的时候开始不说的？拉玛达，七八岁，也就是上学之后就不说了。采访人问，他的父母和你们其他的亲属都认为他的确是那个汉人的转世吗？拉玛达，绝对是的，因为如果他不是那个人的转世，这么小的孩子就不可能说出那么多的细节。他是那个汉人转世的这件事，不光是我们，连整个村里的人都知道。因为这里靠近公路，孩子的父亲又是医生，家里经常人来人往，很多人都问过他，后来大家就叫他汉猴。采访人问，他去世的那天到县城还要办什么事吗？拉玛达，他还要去办退休报告的事情，具体有没有批我不知道，但在这之前他曾来到我家跟我说，修路的工作是要靠体力来完成的，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了，所以准备打退休报告。在那天之前，他把欠别人的钱以及别人欠他的钱都一一结清了。采访人问，他是不是准备回家？拉玛达，是， 当天他就坐了一辆红色的蹦蹦车，穿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准备回到道班去取自己的生活用品，然后回家。但是在没有到达道班之前，他就死了。有关飞罗的采访之二。采访对象：金氏的叔叔洛桑朗吉，以下简称洛纳。采访人问：据说他们家叫飞罗的孩子是在黑土山翻车死亡的一个汉人的转世，我听别人说你也听小孩子亲自给你讲过他转世的情况，如果有这回事的话，你能不能如实地讲一下小孩子的原话？洛纳达：好，我在果洛州草籽厂工作，小孩子出生在我大哥家里，我是我们兄弟当中最小的，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当小孩子三四岁刚刚会说话的时候，我大嫂告诉我说这孩子是一个汉人的转世。听了之后，我就问小孩子你是哪里的汉人，他说我是道班的工人，在去果洛州回来的路上在黑土山上翻了车，一个油桶掉下来砸在我头上，我就变得昏昏沉沉起来。采访人问：昏昏沉沉？洛纳达：对，昏昏沉沉。我又问：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说他们家曾经答应要给我一坨酥油，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我便和他开玩笑说你已经吃了很多酥油，早已超过答应给你的酥油数量，你现在就该回汉地了。小孩子还说他上一世家里有五个孩子都是女儿，他家里还有一辆新手扶拖拉机，还有我们村里一户人家的女婿，小孩子的前世曾卖给他一套运动衣，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知道那个女婿没有给运动服的钱。小孩子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女婿还欠我一套运动衣的钱，他还说我的鞋和袜子洗完以后晒在道班那里，我要去拿回来。每当我们问他你是来干什么的，他总是回答说为了那一坨酥油，所以我们都认为这个孩子好可怜，只是因为舍不得一坨酥油就投生到这里来了的。他第一次讲这些事情是在有一次他们家煮了羊头羊蹄让他吃的时候，小孩子突然说我是汉人不吃羊蹄，然后就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了。对此我们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前世的，没有转世就不会有人的产生，就像有人说我是鹿的转世、狗的转世或者其他动物的转世等等一样。所以小孩子是一个汉族的转世也并不值得奇怪。采访人问你跟这个小孩谈起有关前世情况的时候他有多大？洛纳达：3到4岁。采访人问这说话的时候吗？洛纳达：已经会说话了，所以说得很清楚。采访人问那个汉人与你哥哥家人很熟悉吧？洛纳达：很熟悉，因为他们住得很近，那个汉人常到他们家来做客。采访人问他说他老家是哪里？洛纳达：小孩子说是西宁的，具体地方他说不出来，我们常和他开玩笑说我们去西宁把你的拖拉机开回来，你可能也有妻子，我们可以让她看看她丈夫的转世，你还有好几个女儿也都该长大工作了，我们应该去看看她们。但是她始终说不出详细的地址。采访人问那个汉人在黑土山翻车死了是确有其事吗？洛纳达：是的，当时死了两个汉人，一个是河南的， 小孩子的前世是西宁的，那个河南人好像也叫小韩，这与事实稍有不符。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清楚。采访人问：你们都认为他是那个汉人的转世吗？洛娜答：对，我们都这么认为，因此叫他汉猴。我们以前常逗小孩子说，你待在藏地条件不好，要不回汉地去吧。但小孩子现在却说，我出生在藏地，怎么不是藏人呢？我为什么要回汉地？采访人问：他现在说他不是汉人吗？洛娜答：他长大之后就不承认了。如果我们逗他说，你去汉地吃菜，我们要吃肉，他就会生气。有关飞罗的采访之三：采访对象，他今世的哥哥。采访人问：你是飞罗的亲戚吧？哥哥答：我是他的哥哥。采访人问：飞罗出生的时候你在不在？哥哥答：我在。采访人问：刚刚出生的时候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号？哥哥答：他的左半边头颅跟一般人不一样，像肿了一样。采访人问：颜色是不是也不一样？哥哥答：颜色没什么不同。采访人问：身上有没有伤疤？哥哥答：没有。采访人问：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你听见他讲过的有关自己前世的事情有哪些呢？哥哥答：他说他是汉族，不吃羊蹄，羊蹄一般是丢掉的。小孩子喜欢吃菜，藏地的其他食物不怎么喜欢吃。他还经常说一些好笑的话。采访人问：还说过什么其他有关前世的话吗？哥哥答：他说道班上有他洗过晒在那里的衣服，在西宁有他的五个孩子以及一辆新的手扶拖拉机，他还说他会开车。采访人问：他说他会开车吗？哥哥答：是的，我们的亲戚中有一个老喇嘛，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有一次他来我家，回去的时候小孩子说，你今天走路很辛苦，如果我有一辆车，我就开车送你。我们问，你会开车吗？他说他会。像这样的话他说过很多。有关飞罗的采访之四：采访对象，飞罗本人。采访人问：你的名字叫飞罗吗？飞罗答：是。采访人问：有人说你小时候能回忆前世，是不是真的？飞罗答：是真的。采访人问：现在还能不能回忆？飞罗答：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采访人问：你记得前世的时候给父母讲的那些话，现在还记得吗？飞罗答：不记得。采访人问：那你现在什么也不记得吗？飞罗答：都不记得了。采访人问：他们是不是叫你汉猴？飞罗答：是的。采访人问：他们叫你汉人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不高兴？飞罗答：有。采访人问：他们不说你是汉人，你更开心一些吗？飞罗答：是的。采访人问：你知不知道你从几岁开始就不记得前世了？飞罗答：不知道。采访人问：你去过道班吗？飞罗答：去过。采访人问：现在你去原来的那个道班有没有什么感觉？飞罗答：没有什么感觉。采访人问：和去别的地方感觉一样吗？飞罗答：一样的。采访人问：没有什么回忆吗？ 菲罗达，没有。采访人问，你去过黑土山那个汉人翻车死的地方吗？菲罗达，去过。采访人问，你去的时候什么感觉？菲罗达，也没什么感觉。采访人问，你看到公路上或道班上这些汽车有什么感觉？菲罗达，没感觉。采访人问，你平时做什么样的梦？菲罗达，不做梦。采访人问，你什么梦也不做吗？菲罗达，不做。采访人问，你身上有没有疼或不舒服的地方？菲罗达，有。采访人问，在哪里？菲罗达，我感觉背后疼。采访人问，为什么背后疼？菲罗达，不知道。采访人问，头疼不疼？菲罗达，头不疼，只是背后疼。采访人问，那你现在认为你自己是不是那个人的转世？菲罗达，是。采访人问，可是如果其他人说你是那个汉人转世的时候，你心里还是不高兴是吗？菲罗达，是的。以上文字是根据摄像内容整理的，茨城罗珠传，2003年8月20日。六，二十世纪末超类绝伦的红身视线，藏密宁玛巴大圆满无上成就者寻访记。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质文明水平的日益提高，雪域民族传统文化已在世界各国广泛弘扬。藏传佛教各派密法如百花争艳，不仅令有识之士醉心教理，而且愈加使人去敲开密法成就者实证境界的大门。作为藏传佛教宗派中的一支奇葩，宁玛派无上大圆满法早已令世人瞩目。近代虽有众多各类藏密大圆满成就者不胜枚举，但获得无余红身者至今已较为罕见。然而正值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于1998年，在新龙县又出现了一位博通经论、内证圆满的大圆满无上成就者，无余成就红身，诚可谓在佛教实修实证的修行中，为世人树立起了光前裕后的丰碑。去年我在成都曾听闻到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在返回五明佛学院后，我仔细翻看了这位老喇嘛红身成就全部过程的纪实，我不由得被他老人家的高山景行所感染，一直都想亲自采访，但因法务缠身未能如愿。这次趁着到卢霍县主持法会，才有机会去寻访，心里感到欣乐无比。5月22日清晨，我和元介驾驶着吉普车从甘孜县城启程，奔向红身成就者的圣地新龙乐莫寺。车子顺着公路行驶了1小时，就要翻越著名的卓打山了。由于连夜降雪，山上早已是寒山鸟飞绝，白雪微风激。面对这一切，我们深知雪后不知路高低，又因车子没有带防滑链，公路边是万丈深渊，我们冒着危险，车子慢慢地向山上爬去。中午11点钟，终于到达了乐莫寺。我们走进红身者闭关修行的寂静地，在那里有3间简陋的木房，右侧身是红身者闭关9年的禅房，也是他最后弘化的地方。中间房是师徒共用的伙房，左侧房是3位侍者的住房。在房子的背后不远处还有一间小房，也是个禅房， 所住的主人是弘深者的侄儿，又是逝者，他名叫赤城嘉措，现年50余岁，曾在大成就者阿丘堪布座下听闻过大圆满全部修法，回来后在弘深者身边同样也闭关了9年。当地人交口称赞他说，这位喇嘛诚实可靠，是一位真正的修行人。我们一到首先见到的就是赤城嘉措，他在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十分热情，又不失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弘深者的生平和其亲眼目睹的成就弘深过程。弘深成就者名叫阿曲堪布，1918年5月的一天于新龙降生，7岁学习文字，10岁出家，14岁在乐莫寺佛学院学修佛法，22岁在拉萨格鲁巴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学习。他博闻强记，背诵了共有48万言的各种经论，且精通显密，其持戒清净，智慧无碍。在修学期间，他于敦珠法王座前听受大圆满法和金刚觉等甚深密法，以后他行持前密，平流缓进，保守秘密，精进修持密法。他回到新龙乐莫寺后担任堪布，解惑授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即便是在那样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也从未怨天尤人，对上师三宝恪守不渝，仍然不懈努力学修佛法。80年代末，在乐莫寺附近寂静处，他见访眼观，他的侍者们曾多次觉察到上师不走门窗，穿墙出入。例如1994年5月的一天，乐莫寺僧人次旺仁增、嘎登、成烈和扎巴地区的铁匠夫妇一起出外做事，就将上师房子的门由外面锁上。当他们回来时，发现上师安详地在院中踱步，他们惊奇地问上师，你是怎样出来的？上师回答说，我是从门里出来的，不从门里出，那该从哪里出来呀？他们听了立即检查门窗，门窗如初，没人动过，在场的人都诧为奇事。我在访谈时，洛桑宁扎侍者也感叹说，我们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事，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身体早已与众不同，且无碍无阻。1992年前后，上师多次进入一种长时间的奇特状态，是入定还是昏迷，侍者们也被弄得稀里糊涂，不知是什么状态。对此，洛桑宁扎和赤城嘉措两人前往阿丘堪布座前请教。阿丘堪布讲，那是进入大圆满的一种境界，也就是说一切执着消没于法界的状态，并非昏迷。接着阿丘堪布赞叹说，我的金刚上师阿如仁波切等许多修行大圆满法的高僧都曾有过这个现象，这是很高的境界，可谓奇哉奇哉。1998年8月下旬，在上师闭关房周围出现了许多神奇之事，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一只雪白的小鸟，它没有其他鸟雀的躁动，显得宁静安然，对人没有丝毫的畏惧，伸手就能抓到它。他与他们共同相处了7天。很长时间以来，全荡起一种美妙的声音，像女人歌喉的清音，婉转悠扬。但很奇怪，从院中聆听，那声音像是在上师的屋里，当人们走进屋中，又仿佛是在屋顶的上方回旋。 当地许多人都曾看到，在上师禅房两边出现五颜六色的光束，如彩虹般深入虚空。同时，众弟子们的睡梦也变得神奇异常。在出现了某些征兆后，弟子们知道上师要走了，于是8月28日向上师祈求生生世世慈悲摄受，请示转世之事。上师开心地予以解答，并赐予了重要教诲。8月29日下午2点，上师身体无恙，手持佛珠，吉祥卧室，口诵六字真言，安详而逝。他走得那么洒脱，那么自在。当天傍晚7时，弟子们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脱去上师的衣服，准备覆盖法衣。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上师全身上下衰老的皱纹已消失不见，皮肤完全变为7、8岁孩童的一般，白红细嫩，根本就不是生前老态龙钟之身。这一切的确令人难以置信。赤城嘉措惋惜地对我说，当时因上师圆寂，我们心里非常悲伤，没顾及拍相片，直到今天我都很遗憾。若能留下照片，那肯定能惊世骇俗。在更换衣服的同时，他们发现上师的腰身稍有缩小，赤城嘉措就说，上师的身体好像要缩小。洛桑宁扎说，当然要缩小，但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们丝毫没有预料到。至于上师圆寂的消息，他们并没有立即向外宣说。8月30日早晨，赤城嘉措到上师禅房供灯，发现法衣下的躯体缩小了许多。以后躯体一天比一天缩小，弟子们不知所措。9月1日，他们急切地赶到白玉县亚青寺去请教阿秋堪布。阿秋堪布说，此事已保密，切不可提早告诉任何人，严禁犯过密宗根本戒的人触摸阿曲堪布的身体，在7日之内不要移动身体，到第8天才可以处理。就这样，上师的身体日趋缩小。每日黎明，只准赤城嘉措一人进入上师禅房供灯，其他人都未曾进过。到第5、6天时，赤城嘉措对侍者们说，现在几乎看不出是身体了，有可能要全部消失，要是没有完全消失，那也只有鸟雀那么大。洛桑宁扎指着面前的温水瓶说，再小也不会比这个水瓶小吧。7天过去了，第8天早晨，上师的亲属赤城嘉措、根桑朗加和一个小喇嘛，以及洛桑宁扎、索朗嘉措、仁青才让等3名侍者，一共6人到屋里拉开床上的法衣，大家顿时目瞪口呆，床上空空如也，甚至连一根毫毛也没有。就这样，一个完整的血肉之躯，一位入天，二位入地，在人们身边完全红化了。赤城嘉措告诉我说，当时我们伤心至极，因为上师圆寂已令我们万分悲哀，可上师又未曾留下任何东西，所以心里的难过无以言表。大家感到如失至宝，就在床边痛哭悲泣，足有1、2个小时。赤城嘉措略带伤感地接着说，那时我们还没有向其他人宣说上师圆寂一事，面对床上所发生的一切，又当如何交代？说上师已圆寂呢？那遗体在何处？说全部红化，人们会相信吗？若不说红化，那该说些什么呢？我们无言以对众人。在屡次谈话中，我觉得赤城嘉措的确是一位诚实淳朴的人， 他只是把事实真相一一道来，没有丝毫夸大渲染。他最后喃喃地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红参，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地的人都说曾经看见许多美妙的彩虹，但我却从未见过。从赤诚嘉措的言行神态中可以看出，像他这样的对上师十分虔信的弟子们，是不太愿意让上师这么干净利落，这么悄无声息地走的。正因早就知道上师是一位大成就者，他们以为红化与否都无所谓，在他们的心目中，只希望自己的上师跟其他的上师一样，给他们留下遗体舍利，修建灵塔，作为弟子们仰赖的永恒纪念，以及众生世代供养的福田。虽然阿曲堪布留给弟子们的只有那记忆中的影痕，但是他密行瑜伽式的风范早已潜移默化于弟子们的心间，乃至世人的心中。因为似曾出现过的假名已融入古响了。对于赤诚嘉措等人的悲哀，我们是非常同情理解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上师极身成佛的确是我们后学所应欢喜并引以为表率的。对于这件事，我们还是来听取一下阿丘堪布本人对此有何评论。今年春节期间，阿丘堪布来参加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法会，当时我曾向他询问此事，阿曲堪布是否是成就红参，据说他的弟子们向您请教问题，有无此事？他回答说，阿曲堪布肯定是千真万确的红参成就。在他圆寂的第四天，他们前来问我，上师遗体一天天缩小，如果完全消失，我们没有东西供奉该怎么办？我说，能全部红化更好，你们可以把上师住处的石土做供奉，也有同样加持的。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再看看当地人们对此事有何反应。罗布卓玛母子五人曾看见扁平形的五色彩虹由上师屋顶深没空中，后来还有许多人看到这一景象。起初他们以为是居住印度的净美活佛即将归来的瑞兆，没料到却是上师圆寂。贡波吉等很多人看见从上师禅房两侧发出几个光束般的彩虹，上端入于飘渺虚空。在上师住处的天空，还有许多人曾看到连续几天出现五色彩虹，这些彩虹不时遍满天空。另外远方甘孜县也有人看见在新龙乐莫寺方向上空彩虹一片。赤诚嘉措对我说，他们没见过彩虹，但是离乐莫寺稍远些的人们几乎都看见有五颜六色奇特美妙的各种形状彩虹，这些现象都符合于大圆满修法成就红参的瑞相。新龙宗教局统战部和县委有关领导也亲临现场考察了解全部过程，一致认为阿曲堪布红化是真实可信的，并以文件形式上报甘孜州宗教局、民委、四川省宗教局和省佛协会等上级单位，客观地反映了这一情况。因为众生业力迥异，各自所观所见肯定有些出入，这是十分自然的。而对于红参者是否真正红化，难免有人会有相关的疑问，对此我们做一些恰当的探讨。第一，有人以为阿曲堪布是不舍肉身，而是直接飞往空行刹土，也许是这样的成就。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若不舍肉身直往空行刹土，那应该是突然失踪 或者如同阿坝州红原县堪布财旺人真那样直接飞没空中。然而实际情况是，阿曲堪布的遗体是由大至小，从有到无，逐渐缩小，最后消失。何况整个过程在不同阶段都有赤城嘉措亲自观视，与此同期所显现的形形色色彩虹瑞象纷呈，再加上他生前某些神奇的行为，这一切完全符合大圆满绪论之意，所以我们应该无所疑惑，是大圆满宏身成就。第二，有人也许怀疑这些逝者们会不会把阿曲堪布的遗体以其他方法隐秘处理，然后有意欺瞒社会善良人士呢？我认为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若以其他方法处理，不外是土葬和水葬等之类。像这类事，对于虔诚的佛教徒而言，即使再三地用各种手段逼迫他们，他们宁可舍弃生命也不会如此做的。依据藏传佛教规定，在金刚上师圆寂后要做供奉遗体等的一系列法事，如果故意以土埋等其他方式处理，这本身就是对金刚上师无丝毫恭敬，诚可谓大逆不道，由此即以违犯密乘戒。对于学修密法之人，最害怕的莫过于破密乘戒。而阿曲堪布的逝者们，尤其是赤城嘉措，他已是修行密法十几年的人，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另外，他们坚信自己的上师一定能有舍利子，在上师圆寂后，他们都在潜心静盼。根据经典中讲，能够供奉成就者遗体或舍利的地方，可攘灾增福。对于这一点，他们也会考虑自己与社会利益的。再者说，密宗师徒间的情感是非常特殊的，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把自己上师的遗体处理得这么草率，这么令人难受。在阿曲堪布弘化中期和后期，赤城嘉措等两次专程去请教阿丘堪布。阿丘堪布是赤城嘉措唯一的大圆满根本金刚上师，他绝不会做出欺骗自己金刚上师的行为。在阿曲堪布弘化后，他们把成就弘身的事实记录分别送往印度和西藏高僧们案前，并专门到五明佛学院向法王季美彭措汇报。从这些情况，我们也应看到弘身者弘化是事实，否则他们是不敢欺骗神通广大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我本人在访谈中发现，那些叙述阿曲堪布生前就已成就的许多正相的人，和圆寂时看到彩虹等瑞相的人们，从他们的神态言语中不难发现，他们是朴实善良的，所陈述的情况都是他们亲眼目睹的。6月24日，我见到阿曲堪布的其他逝者又详细地询问了整个事情过程，他们所讲述的与赤城嘉措所述完全一致。就此，我相信这的确是一个20世纪末极深成佛的典范。阿曲堪布就这样走了，走得那么潇洒，那么安详。他老人家长辞轮回，回归自然，向世人无言地呼唤着，昭示着本地光明。这应该是一切众生的共同向往，本来归宿。慈城罗珠坐于喇荣五明佛学院，1999年6月。